请大家把圣经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今天一同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从第八节一同看到十二节。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八节到第十二节，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来念。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聚居租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年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好，我们读圣经就到这里。我相信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一幅人生的图画，或者说规划，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前景。那但是我们从我们现在所处的，我们往回头看的时候，回顾我们人生的图画，你回头看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总是会有觉得会有一些的黑点污点，总是会有觉得的话，明明是一个白白干干净净的一个地方，怎么会有一些的脚印或者说一些黑印就是落在这上面。那很多时候的话，不单单这个好像模模糊糊的，有些的黑印确实会很大，那个污点好像会很大，会你平常不大会想，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说当你就是在忙碌过后之后的话，忽然间安静的时候，好像很多很深沉的这些东西又会浮出来，好像会或抓住你，好像在遮蔽你，好像就是觉得这样一个黑印大到一个地步，让你觉得它惨不忍睹，好像你真的不敢再回想，不敢再往回头看。真的，弟兄姐妹们，好像我们生命就是在我们的一生，我们都在努力的在做好，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想一生下来就想做坏人，对，我们总是一生下来，我们就是说要做好，我们要努力的就是说把自己要调整好，把自己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这样。但是你知道，就是说在我们往前进，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人的话难免会犯错。就是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圣人还有什么三分过，对不对？那 你问左右，你是圣人吗？我们大家都不大讲了，不大敢讲我们自己圣，其实你是圣人了，跟左右说你是圣人而且我们在耶稣基督中每个人都是成圣的嘛，成为圣洁，我们每个人都是圣人但是就是说其实每个人的话，我觉得圣人有三分过，我像我们每个人就是说五分过也好，八分过也好，或者说什么，那至少好像三分过这是难免这些东西。我就是在讲生命当中的一个事实就是人都有这三分过，但最重要的话，你生命在往前走的过程当中，你是要让这个三分过五分过八分过就拦住你，让你不能够再继续往前呢，还是说你可以忘记背后，你可以努力面前，你的将来可以比今天更好，你的今天一定比昨天更好，阿们，你相信吗？你相信吗？真的，生命成长的过程里头的话，虽然我们有三分错，虽然我们人生当中有软弱，但弟兄姐妹，软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可怕是我们面对软弱的时候，我们反应，我们觉得没办法，我们觉得没有盼望了，我们觉得就这样子了。其实反应这是最重要的，跟主说反应是最重要的。你怎么样在一个软弱当中，怎么样可以得胜？今天真的是在神面前，我相信无论你的软弱有多大，在神里头都有机会。无论你的那个生命当中的黑暗真的是有多大，有多重，但是在神里头那个光明总是要出来的，阿们。因为神就是光，神就是生命，生命不要吞灭那个死亡。真的，生命当中的话，你不要被这暂时的艰难，暂时的这些的软弱就觉得的话你走不下去了。在神里头的话，神要让我们生命要开始要回转，如何从生命当中的混乱可以回转过来，你要进入到神命定的丰富。如何在一副抗危已经死的已经无解的一个残局里面，你突然间从神有一个属天的那个智慧，有灵光一闪，你突然间找到了那个解决僵局那个办法，让神那个神来一笔，忽然间就带领你走过，一下子你就走过了。很多时候的话，你在茫茫的夜当中，你真的不知道前面在哪里，对不对？真的，我大家有没有失眠过？有没有失眠过？失眠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天不亮，对不对？老是在点天，哎呀，漫漫长夜何时是个头啊，对不对？弟兄姐妹，不要被这害怕抓住，真的总是会过的，阿们。 总是会过的，总是会过的，跟主说总是会过的，黎明总是要来的，黑夜再大，真的是黎明的那个晨星一亮的时候的话，我们义人的道路就要越走越光明，这是神的一个应许。真的求神保守我们，让神这个神来一笔改变我们人生当中所有的这个惨境，这是所有这些的苦况。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我刚才讲都是圣人，对不对？因为我们都是属神的人，神已经将我们分别为圣了，神已经将这一个荣耀的生命他赐给我们了。但在我们生命成长过程当中，我们知道我们还会有软弱，我们还会有一些的不满足，我们还有一些做错事的地方，但是求神保守我们，就在这样一个环境，在一个恩典当中，我们可以重新起来，再次来往前。你想想，你想想我们的信心的祖宗哈，就亚伯拉罕跟以撒，那个撒拉，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你说亚伯拉罕跟以撒的一生当中的话，圣经对他们的描述，他们是什么？他们是那个信心的伟人。但是就是在他们往前走的人生的他们每一步的过程里头，他们仍然在死亡和阴间的权势下面，对不对？哦，所以他们经历的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拦阻，很多的这个不行，很多的软弱，甚至是他自己，他也犯了很多的错误。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就是在一个取死的身体里面，你知道这圣经里头这个对撒拉他是怎么描述的？这个神迹是怎么发生的？他说撒拉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对撒拉的形容是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弟兄姐妹们，你现在可能觉得你很有活力，但是你的心灵深处对于某些事情、某一些人，我们是不是已经觉得死了？我觉得没有盼望了，就是这样子了。我们会不会有一些东西是在我们心里的深处，你不敢想、不敢碰的、不敢去解决的，仿佛已死，这仿佛已死。但是听到说仿佛已死不是死，跟着说仿佛已死不是死。真的，在神的恩典当中，你虽然是仿佛这个环境好像是仿佛已死，但是神那个死里复活的能力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应许就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开始要发生。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无论你有多少时候你想放弃，无论有什么事情你想真的是过不下去，你真的是要这在人在神面前你都觉得是死的，无论有多少环境，你就是在这环境当中你已经觉得你已经麻木了，你已经自己觉得没有盼望了，你已经觉得的话过不下去，有些时候算了，这个过不下去我们就破罐破摔。但是容许神今天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你一定有一个机会，你要遇见神，让这位从死里复活、从无变有的神在你生命当中做这样一个翻转的工作。我知道很多时候的话，神的话就像一个非常会画画的那个画家，或者说我画画不大行啊，但是我写字还可以啊，就是像有的时候写毛笔，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们，你们都写过毛笔吗？有没有小时候练过毛笔的？毛笔最怕的是什么呢？因为就在一个白纸上面嘛，因为毛笔最重要的话，那个结构的话，既黑当白嘛，对不对？啊，你就是在这样一个白纸上面，但你写的字要刚刚好，黑白要对称，要平均的分，对不对？那你那练毛笔的过程当中，最开始的话，特别你要练旋腕的时候，对不对？旋腕的时候的话，你第一次练旋腕的时候，你的腕会发抖的，对不对？啊，因为你没办法就是弄紧那个腕啊，这个轴这个东西弄，所以你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话就是在你拿毛笔的过程当中的话，然后就一直抖，抖抖抖的话，然后那个墨汁，对不对？你在抖的过程当中，啪的一下子就一滴，对不对？就掉在那个白的那个宣纸上面，哇！那时候你是最懊悔的，对不对？也最后悔，这个白白的纸我本来就计划好是要怎么写，怎么抖抖抖抖，这个啪一下一个污点就在这上面了。这个时候的话，可能有几种选择，要么你就把这张纸扔掉，你重新再换一张，但是你还是一直抖啊，哪一点又一个更大的点又来了。但弟兄姐妹，你怎么样练了一个好字呢？对，或者说到最后一个，你怎么样可以把这个黑点可以把它用掉？其实如果你真的会写字的话啊，你就真的就照着这个点，对，比如说你写这个爱啊这些东西的时候啊，你就把这个点就放在一个更大的一个方面，你就真的就是就把它写出来就好了，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这个真正会写的话，可能不需要换纸，对不对？你就把这个点就把它补过去了。其实我今天在想的话，就我们人生当中可能的话，就是你刚开始都很想做好，你都有一个规划，你想着这个字要怎么个写法，但是就是在你很紧张的过程当中，难免有些时候墨汁一点啪的一下打乱你原有的计划。你觉得要重新开始吗？你觉得要重新再来吗？那弟兄姐妹，容许神来教导你，容许神的那神来一笔，就把你自己这个过犯给把它给包过来， 把它给盖过去。今天我们需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重新来画画，阿们，可以重新来写字。无论你人生当中的那一点、那个污点、那个黑点是多大，容许今天神他来帮助你，修复你自己过往的这些的，就是这些的黑暗，修复自己过往这些的这个痛苦，修复自己过往这些觉得不能够碰的，就是这样子，就是把它扔掉。你甚至想重新开始，但是你又不敢重新开始。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如何让我们人的一生当中有一幅全新的人生的这个图画。有三个原则，我们简单的来思想。第一个原则，若是你真的要容许让神来帮助你重新来写这个字，重新来画这个画的话，你需要在神面前，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软弱，对不对？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软弱。你觉得这一点，如果你硬是说这点不是问题的话，那神也没办法帮助你，对不对？你唯有你承认这点真的是一个大问题，你自己都没办法改了，但是你把他自己交出去，你知道神的字写得比你好，神的话写得你棒，对不对？那画得比你棒，你就将它让神自己来修复，那神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的。所以第一个方面，我们要经历神让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全新的图画的开始，就是我们要认罪，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得蒙神的那个赦免，跟主耶稣说我们要回转来，我们要回转，回转回到天父那里。就像我们刚才 Amy 刚才放的那个诗歌，从天父来的一个爱的一个信。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人生里头多少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神跟我们来说话。因为很多时候的话，你会觉得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你觉得啥都没有，对不对？你觉得啥都没有，你说你生命当中的话，就虽然好像你有一些，但是你比别人前一比其他的你就啥都没有。但今天容许神来告诉你，你有了神就有了一切，有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就有无穷的机会，就在我们的生命里，因为机会都是从神来的，阿们。你人生这一切的丰富都在乎神，因为所有的美善的这些的恩赐、这些的赏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边来的。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要回转。所以当我们在人生的这样一个低谷的时候，或者面对人生这些好像你不能够控制，就这个，我想我们刚刚要写字的时候，没有人一个想说我今天我要写字就是想故意要那个纸张弄一个黑点然后我们才来修，没有一个人的嘛，对不对？大家都是无心当中，我们就是走过程当中啪的一下子，这些有些东西就出来了。但是怎么让神来呢？就是你不要靠自己，靠自己你想改变，靠自己你想挣扎的时候，很多时候黑暗越走越黑。今天弟兄姐妹们，就像我们人陷在一个烂泥堆里头，陷在一个烂泥堆里头，有谁可以从烂泥堆，就是那个淤泥堆里头的话，你自己可以爬出来的？有没有人？这时候你最需要的是什么？你要呼救嘛，对不对？要救命啊，对不对？救啊，救啊！然后又有一根绳索一拉，扔给你啊，你拉着这个绳，哦，就被拉上来了。你靠着自己，真的很多时候出不来的。但是就在这样一个时候，你一呼求救命、救生的这个绳索就出现在你的面前，机会都是神来。在我们的生命关系、人际的关系里头，我们的工作、我们在寻找前面的方向里头，真的漫漫长夜，你不要灰心，因为这位爱我们的神，随时就是在时候满足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救生绳索就出现在我们身边了，你一拉你就出来了。今天弟兄姐妹们，不要靠着自己，靠着自己，我们人生会陷入很多的这些绝望里头。人生很多时候的话，当那个黑暗的这幅图画一直在你面前闪，一直在你面前闪，如果你不决定你要停下来的话，很多时候你就被这个东西哈，就一直圈，就一直圈，越转越旋转越黑。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为什么这样在一个生命当中的话，有很多人愿意选择要放弃生命？弟兄姐妹们，加拿大的自杀率不算太高，但是全世界也排名大概二三十位。那全世界排名第一高的话，大概是立陶宛，大概十万人里头的话，大概有34个人就会自杀。然后第二个是韩国，然后我们加拿大的话，在十万人当中的话，我们有那个11个人大概左右就决定要放弃自己的生命。今天为什么我们今天在想的话，我相信人要放弃自己，可能会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原因会 trigger 啊，就会引起这样的一个思想，我真的是走不下去。但其实有一个根本原因是相同的，他们当中没有希望，他们觉得没有盼望，他们要放弃，他们觉得走不下去了。今天很多人我们可能不会走到自杀的地步，但是我们可能会对人会失望，对不对？我们就放弃了，我们对先生太太放弃了， 我们对孩子放弃了，那我们工作当中的话，我们也觉得很多东西我们走不下去了，对不对？我们在前面的方向里头，我们也觉得很多东西的话，就是说都事实了，对不对？不惑，什么叫事实不惑？就越来越迷惑，对不对？哎呀，人生走到四十了，三十而立，我三十有点功成名就，四十突然间走到底，我都不懂为什么自己在这里，对不对？那五十就知天命了，六十就耳顺了，七十就古来稀了。那我们人的一生的话，哦，如就是说什么劳苦愁烦，转眼成功，呼呼呼，我们就如飞而去了。听清楚，很多时候的话是那一个绝望抓住了我，让我们没办法再往前走，所以你就选择放弃，你就选择破罐破摔。今天弟兄姐妹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的话，通常我们都是觉得现在的处境或者过往的这些事情糟得不得了，糟得不得了，我怎么会遇到这种人？我怎么是这样的人？神你怎么是这样的？对不对？好像都是这样的，就是跟你自己的期待，跟你自己好像都完全不能够再往。今天弟兄姐妹们，遇到这样的环境你怎么办？其实最有效的一个方法，我们就是回转。人生你画布当中有污点的时候的话，容许神来帮助你走出来，容许神在他的光中让你再次看见你所搞砸的这幅画、这幅字，其实也没有那么大不了的。在神的手中，神来一笔帮你稍微修复一点，又是成为绝世之作。因为你相信吗？你相信吗？你相信你的生命可以在神面前是一个杰作吗？你相信就是在我这样的一个软弱当中，我这样一个痛苦当中，神还是可以把我修复成一个旷世奇作，天下地下我是唯一的那一个，你相信吗？弟兄姐妹，你相信吗？你在神面前非常的宝贵的，每个人我们在神面前都是那独一无的宝贝，你相信吗？你相信吗？相信我们就要回转，因为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没办法把自己修复成一个宝贝。但是在神的肯定，在神的帮助下面，我们永远有机会。阿们。所以回转这是第一步，你当回转回到神的这个心意里头，神你真的能够修复吗？我相信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人生我们在黑夜漫漫黑夜里头，我们都在问神啊，你能够治愈我现在的疾病吗？神你能够让我好好的睡一觉吗？弟兄姐妹，为什么我对失眠的人现在特别的怜悯？因为师母曾经失眠过好久，现在偶尔还会好。我刚开始说睡觉哪有那么困难的，对不对？我真的我不大明白这个软弱的人，我这个人神恩典了，我一沾枕头五秒钟我就呼呼呼就不省人事，起来刚好五六个小时之后我就精神就饱满，又可以开始一天。然后刚刚开始那个师母失眠的时候说，那怎么会失眠呢？是不是你想太多了？师母说：“我怎么是我愿意想的？我很多时候不是我愿意想，反正就是这个体质就是这样子。那真的是在那漫漫长夜之后，刚刚开始我再多说两句的话，师母以前蛮怜悯我的哈，我一睡他就不吵我。后来我就说多几句话之后的话，有些时候他就找我说话了，有的时候晚上，请来陪我讲讲话啊这个东西。哎，但是后来我慢慢明白，很多时候真的。”很多时候人生在这样一个软弱当中，真的不是说你不想就不想，不是说你想放弃你就可以放弃，我们需要恩典，真的我们需要神的恩典，真的真的师母现在病好真的是神的恩典，我相信真的不是靠药物，不是靠我们人的努力，就是神的恩典把它重新的释放出来，真的这是神的恩典。我在这相信神能够修复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软弱，但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学什么呢？就是学我们的心态。面对软弱的时候的话，我们要放弃吗？还是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我要来改变？两个我觉得都不是上好的，真的最好的是在软弱当中的话，我们可以同心起来，我们来寻求神。神真的能够修复吗？我相信能够。阿们。我相信能够，我相信能够。我们要起来常常来思想神。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在黑暗当中我们找不到盼望？是因为我们都是思想黑暗嘛，对不对？你越思想黑暗，黑暗就笼罩你，但是你越思想神的话，神本性那一切的荣耀就在你生命当中不断的来发生，神的光就从清晨的日光就像从高天他要坐在死荫中黑暗里的人。弟兄姐妹们，在你软弱的时候的话，要起来来思想神，思想神是我们回转的第一步。我们思想神什么呢？思想神的创造，思想神的救恩。我们所信的神是从无变有， 从死里复活的神。在你的黑夜，慢慢黑夜这种状态里头，你可以想到什么？你可以想到创世纪第一章啊，从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哇，那整个创造的一个开始是从哪个地方开始？神在创造这整个宇宙的时候，那个开始是什么？一个开始就从黑暗开始。神的改变永远从那黑暗开始，最黑暗的那个状态开始，对不对？所以神的创造一开始的时候，他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神说要有光，就开始有光了。弟兄姐妹们，你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当你说神说要有光的那一刹那，你就明白你现在所处的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一个状态里头，神的灵正运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要对我们的生命来说要有光，我们生命里头就开始要亮堂起来。求神保守我们，让你的生命里面有神的话，永活的话开始来改变我们，让我们可以放下自己那一切觉得不可能，让自己觉得这一切很难，你觉得自己很坏，你觉得自己真的是很羞耻，这些感觉让神的话语重新来建造，让神的话语重新来补足你生命当中这一切的缺欠，然后神说看这一切原是好的，阿们。求神保守们回转，这是第一步。我们所信的神是从无变有的神，也是从死里复活的神。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要容许这个死亡，这个不可能，那这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这个局限，一直让你就是裹步不前。要求神让你在你生命的这个空虚混沌的状态里头，因着神的光照，你生命的力量可以开始起来，可以在你的死地你可以复生，败部可以复活，阿们。今天求神帮助我们，在你生命的状态里头，你曾经有过这些污点吗？回转，对不对？回转，这是第一步。所以为什么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那边讲的，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像一个金钥匙一样，你可以随时的进入到神的那个恩典里头。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怎么讲？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那边讲到，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不要赦免我们的罪，他要洗净这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就承认我们这软弱，我们承认这个确实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污点，这是确实我人生当中的一个软弱。但是就在这样一个软弱当中，神要让我败不复活。我一承认这个软弱的话，我就有盼望，我就可以继续往前走。所以承认这是第一步，但是只是承认还不够啊，只是承认还不够。跟主人说只是承认还不够，神要赦免我们的话，他是要把这个医治的恩典、医治的生命他要赐给我们。所以当你承认之后的话，第二步你要勇敢的，你要领受医治与从神来的这个生命。跟主耶稣说要从神领受那医治和生命。我们不单单是要承认，而且最重要让神那个新鲜的生命开始要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回转归向神，我们就可以从耶稣那边领受那个丰富的那个生命的那个江河。因为耶稣不是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对不对？在一个节期的最大日，他就站在那个高处近光之处的话，他就讲到就是说，若有人渴可以到我这里来，要从他的腹中要流出什么活水的那个江河。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讲到圣灵的充满，最重要不是在外面啊找一大堆啊，就是说哎呀圣灵啊加给我加给我，你里头就有，阿们。圣灵是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是我们内住的圣灵跟神做宝座的圣灵一连接的时候的话，哇，那个里面那个丰富的生命就被吸引出来了。今天弟兄姐妹们，你一定要领受那个医治还有这个生命，生命是从里面出来的，你里头这个生命要大过这个身体的这些软弱、这些阴间的这些权势在压榨在你生命当中。所以他说膏油肥壮到一个地步，他要撑开我们生命当中所有这些沉重的轭。你生命当中要得释放，你生命当中要得自由，你单单承认自己的软弱还不够，你要勇敢的让神新鲜的生命把你过往这些的那个羞耻的感觉，把你过往这些的软弱从你生命当中都要冲刷掉，不要让这些的软弱继续停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要让这些负面的东西继续来辖制来影响我们的思绪，也不要让这些的病痛这些的东西继续停留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从腹中你要流出这活水的江河。今天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神的帮助？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只是思想想啊，我们知道神能够，但是一回到现实当中，好像很多负面这些东西又把我们拉回去了。 但是面对人生各样的这些的不满足，你要学习将自己的所有这些的重担一一的交在神的手里，需要交托，要交出去。交出去的时候，你就要领受新的恩典，你就要领受新的生命，你就要领受新的这样一个机会。我们今天思想亚伯拉罕跟撒拉，对不对？他们是信心的伟人，但是他们的一生当中的话，确实他们也做错了许多的决定，他们也做错了许多的措施。但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有一个好处，他们随时可以回转归向神。神一显现的时候，他马上就俯伏，他马上就起来。这是他们宝贝，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我们可能不要学习他们那些软弱的地方，但是我们要需要学习他们面对神的这样一个恩典的时候，他们这样一个单纯信心把他们抓住。我们讲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这一生当中的话，当然有很多的软弱，对不对？就比如说，就他们要离开这哈兰的时候的话，对不对？神的话不是临到他说，你要离开本族本乡，对不对？你要离开你的父家，你要往我指示你的地方去。你当然就包括他的一家了，但一家 suppose 他只是应该带着谁啊？就带着他撒拉嘛，带着老婆就一起走就好，对不对？那没想到的话，他还多带了一个谁？他多带了一个罗德啊，罗德啊。那我们可以说，哎呀，亚伯拉罕心真好啊，那真的是因为这个罗德的话，自幼的话，这个爸爸妈妈就没有，他是个孤儿，所以我就带着他就一起。但其实神的话，别人只是说你就出去就好了，但是他还带了一个罗德。你可知道他这个罗德一带的话，他生命当中遇到很多的麻烦，对不对？罗德给他找了很多的麻烦啊，对不对？然后你想想，当他在往前走的时候，比如创世纪第十三章，当罗德亚伯拉罕富了之后，对吧？罗德也跟着啊，就沾了点光，所以那个亚伯拉罕的牛羊多了，罗德的牛羊也多。然后就是说罗德的话，这个牛羊一多的时候的话，他不好好管他下面的话，然后他下面的人就跟亚伯拉罕的仆人就那边抢那个草地。你知道畜牧业最重要就是那个草地，水草多的地方那当然就是可以越来越发旺，然后水草都不够吃的话，那当然就要争夺了。所以当罗德的仆人起来跟亚伯拉罕的仆人一同争吵的时候的话，那照说的话，这个罗德应该说，哎呀，我感恩了，对不对？我感恩了，我的从小我是怎么样，我是我那个这个叔叔的帮我带出来的，所以我要感恩你们，不要再跟他们争了。你们要的，他没有啊，他就来到亚伯拉罕面前。这事怎么办啊？是你走还是我走？哎呦，我厉害吧？哎呀，你像亚伯拉罕呢、啊？当时的话，当罗德来跟他谈的时候，你想他会想到什么？早知道就不带你，对不对？不带你就不会这麻烦了嘛。我做了一个错的决定，真的做错的这决定，早知道不能够带你，把你踢出去。如果你在这样一个懊悔当中，你觉得自己做错，那就在这，他感谢神，对不对？亚伯拉罕的回应，他回到神的面前，他跟神祷告，所以神跟他的一个感动的时候，你我是骨肉不可相争，所以你要什么我就给你，啊，所以当约旦河全平原，哇，这个罗德一看的时候的话，哎，哇，然后这约旦河全平原就要，然后亚伯拉罕只好往山上走，啊，只要就往上面走，你觉得他吃亏吗？你觉得他在往上走的时候的话，哇，这个觉得心里头可能有些都是我当时做错事，不应该在哈兰的时候就不应该把他带出来。如果他朝这方面想的时候，我想永远没有解，对不对？但是他在这样一个软弱当中的话，他又回到神的面前，他回转了，然后神的恩典跟生命就开始给他。所以他登高的时候的话，神也帮助他把这个人生所谓的这些的错误这些东西就把它盖过了，对不对？神就让他登高，所以看得更远，得的更多，这就是神做工的一个方式。今天弟兄姐妹们，你以为你过往的，哎呀，真的错了，我找神明明提醒我啊，那我为什么我又走错了，我又做了这个东西？神当时是提醒，如果你当时照着神的那个方式走的话，如果有一个更宽广的一个道路，但是你既然已经错了，你也不要什么懊悔，神给你还有新的机会。阿们，跟主说，神永远给你有新的机会，神因为给我们新的机会，对不对？当我们生病的时候的话，哎呀，我们就会想说，哎呀，那如果以前是这样子哈，我如果注意一点呢、啊，我怎么样怎么样，我就不会。跟他说没有如果，跟主说没有如果。我们人的一生就是这样嘛，你就在现在的环境当中勇敢的往前，阿们。神可以完完全全的化腐为正，阿们。 即使我们以前确实是做错了，神还可以给我们有新的出路，神还可以给我们有新的恩典。但是神最重要，他要医治我们过往这些的伤痛，让我们可以忘记背后，可以努力的面前。然后呢，亚伯拉罕其实人生最大的污点是什么？你觉得亚伯拉罕人生最大的污点是什么？他把他老婆卖了2次，真的，他卖了老婆卖了2次。哎，当中姐妹们，你们说一说，如果一次的话，你们受得了？受不了吗？还有2次哎，而且是同样的，同样的。亚伯拉罕一遇到饥荒就往南边走，对不对？都同样都往南边走，南边要么是埃及，要么就是腓力斯人啊，就是这些的地方往南边走。然后刚好的话，就是说那边的国王都蛮好色的。然后呢，然后他老婆不懂为什么哈，就是说撒来哦，那个70-80岁的时候非常的漂亮。哎，圣经讲的不是我讲的吗？哎，真的。真的，连那个王一看的话，哇哟，心就动了，然后就硬要把他娶。然后你知道亚伯拉罕其实哈，我知道就做也还不在这个当时他做，其实他之前他早就知道了，他还没往南地走的时候，他就跟撒来商量好了，而且可能从哈兰一开始就商量了。无论走到哪里，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说我是你老公，为什么？因为别人要抢老婆的时候，先把老公杀了嘛，对不对？哎，然后一想到你不要说我是你的老公，你说我是你的哥哥就好了。哎呦，我觉得这个撒拉真的非常的顺服，连老公是这样，他还真的是听了，然后他真的是做了。你知道吗？有一次已经够了，神已经管教了嘛，对不对？但他第一次下埃及的时候，埃及那个法老一看到，哎呀，漂亮，就把他接到宫里头，还没有，就是刚刚接到宫里头，神就降灾给法老，哇，法老就伤心，哎，就害怕，然后他就说，哇，然后就赶快，要不然你怎么做这个事？哎呀，我只是心中害怕啊，这些东西。哎呀，幸亏我没有在这做任何的错事，然后为了给你遮羞，我就给你牛羊，给你这个东西。亚伯拉罕真的是靠着老婆就发了财，发了财之后的话，哎呦，这个没有学教训，你看，所以第二次又是一样。当他往南地迁移的时候的话，他就住就在那个网里头的话，在基撒拉那个网，撒拉过了十几年，怎么还不老？还是很漂亮。然后那个王一看的话，哎，又看上了，又把他接到宫里头。然后这次神又向这个王显现，哇，我觉得那个对话太棒了。神对那个王说什么？你这死人呐、啊，怎么抢别人的老婆？所以别人老婆千万不能抢，因为神的定义是你这死人、啊。哎，真的要很小心。哎，但是呢，那个王他说，连有益的国你都要灭吗？意思是说我做这事的话，我于心无愧，这事不在我找这个女人之前呢，我已经问她旁边那个男人这是谁，她说这是我的妹子，我于心无愧，神你不要降灾给我啊，你不要降灾给我。然后神说好，那你就请这个人来帮你祷告。然后他说这个人是谁啊？我觉得这段经文太妙了，他说你要请这个先知来帮他祷告。亚伯兰是先知，哎，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属灵的人不会犯错，非常属灵的不会犯错。很多时候的话，越高可能越危险。阿门。真的，我们真的要在面前要谦卑，要谦卑。真的，你要谦卑。所以神是让这个的，但你知道吗？哈，其实我像你前后哈，就是说这么一段时间发生，同样的一个问题在这当中发生。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要一而再，再而三，然后来试验亚伯拉罕，让他遇到同样一个环境？过了十几年还会遇到同样的环境，为什么呢？你想过没有？有些生命当中深层的问题，不是一次两次我们就学会了，生命的功课可能会反反复复的来。今天你可能不要问说，神啊，为什么让我重新再面对这样一个处境，让我重新再面对这些的挣扎？因为神说他要试验我们里头的信心。阿们。信心要经过试验才会结出比那金子，就是被火烧那个金能换那个金子更显宝贵的那个信心。今天弟兄姐妹们，神容许有些时候环境一直的一个重复，但是他真的是要医治我们，他真的要医治我们心里头的那个惧怕。亚伯拉罕 其实他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出卖他的老婆？因为他怕死。阿们。他怕死，他怕死，他看重自己的生命比老婆的生命还多。但是神对丈夫的第一个要求是什么？你要舍己啊，你要为你所爱的人要舍己啊，要像基督为教会舍己一样。我们有多少人我们可以真的可以为我们的老婆舍己？今天弟兄姐妹们，有多少人可以真的为自己的老婆舍己？今天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为自己的老婆舍己的话，太太的顺服绝对不是问题的。阿们。真的，你走到哪里太太就跟你到哪里。但即使像亚伯拉罕这样的人，我真的感谢神他还有撒拉，即使他那慢了两次，撒拉还是紧紧的跟随他。我不懂这是什么原因了，真的只能说是恩典，跟随说是恩典。绝对不是亚伯兰这个人有多棒，这个男人有多帅多伟大 多有能力啊！撒拉还一步一步跟着他，死都要跟着他，被卖了都还要跟着他。没有这个恩典，没有这个，都是恩典，都是恩典，都是神的恩典。阿们。神要定义从亚伯兰跟撒拉的这样一个关系里头生出信心的孩子以撒，都是神的恩典。在危难当中，为什么神要保护你？当然神爱我们了，但我们也真的没有那么可爱，让神一直是神的爱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的话，他就是为我们舍己，就是这么简单，就是神爱我们。但神为什么要让我们回转呢？要让我们得着医治，除去心中的这个惧怕，碰到危险来的时候的话，不要再说你是我的妹子，我们要勇敢的说我是你的丈夫。阿们。这是一个胜过啊，胜过之后的话，夫妻关系就通了嘛，对不对？为什么我相信呢？他们两个为什么这么久都没孩子？我就觉得很多时候的话，可能是我们当中的话有些东西我们还在磨一下，是不是？还要再磨一下。所以死后满足，神是可以教我们生育的。阿们。神是可以让我们再重新再次起来的。所以你看看这些事情解决之后的话，二十一章一开始的话，二十一章一开始的话，神的恩典就临到了。他说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话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年老的时候，撒拉怀孕，到了神所说的日期，他们就生下了这个以撒。今天经常讲神要除去什么，他让一些环境不断的发生的话，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他医治我们，要得着属神的这个生命。神医治亚伯兰的羞耻感。亚伯兰有没有羞耻感？我相信有。一次卖两次卖，都是因为一声音怕死就做罪的奴仆。阿们。一声音怕死他就成为罪的奴仆，所以一次两次的这样一个方面，他的心中有很多羞耻感，他觉得我这个男人我不能够保护你的，我还是一个王子，我还是一个先知，对不对？亚伯兰的名字就叫王子，他是一个王子，尊贵的王子，我连自己的老婆都保护，有很深的羞耻感。但神要医治他，神要医治他，让他真的可以不怕死。撒拉有没有羞耻感？撒拉也有，我所爱的老公都不能保护我，在最黑暗的时候把我卖到更黑暗的地方，他自己逃走了，他自己得富足了，他自己得饱足了，他有没有羞耻感？但是神都在预备他们的生命，经过这些的医治，经过神的这些的这个生命在他里面的信心到一个地步了，满足了，他们真的两个相爱到一个地步，一个属神的一个应许就在他们生命当中成就。所以神不单单我们要回转，神要让我们要领受医治，然后要得着那个丰富的那个生命。那第三个方面的话，得到生命还不够，就讲生命要成为一个给的生命，要流出去的一个生命，这样子的话神的恩典才可以不断的借着我们去 multiply 去倍增。这是神的心意，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对不对？神让这个地上要长出不断的有一个菜蔬果实啊，这些东西要出来，是什么？四季这样一个更替啊，这个循环，生命的气息是可以不断的循环下去。你不单单自己要得到生命，自己领受一个新的恩典，也要把这个信心你要一代一代你要传下去。所以当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不单单要领受，而且你要起来，要凭着神给你那个信心勇敢的起来，要跟随，要跟随神。跟随的说只要相信和跟随，你要相信神的应许，那你要勇敢的起来来跟随神。在你人生画布有污点的时候的话，学习将这个污点交托给神，让神来的一笔 把你所做的这些一笔勾销，而且把它化复为正，把它那个荣耀的这些恩典把它衬托出来。在这环境里头的话，你真的要学习，要勇敢的跟神说什么，你就勇敢的跟随，你知道吗？在圣经里头，约翰福音里头十三章里头讲到了两个人，第一个人的话讲到了犹大，对不对？耶稣的话，在他要离开这个世界前，他跟两个人说过，就是讲到你将来的这些事，软弱的这些事情。第一个讲到犹大，你要卖我了。讲到犹大，你要卖我了。犹大听了之后，他的回应是什么？撒旦怒了他的心，他就做出去做他要做的事情，对不对？在这儿。然后彼得的话，你鸡叫一天，你要三次不认我。你说哪有这事？哎呀，我连命都不要了，耶稣，你在说笑？没有的事情。哎，彼得不大相信，他还说。结果呢，真的每件事情都照着耶稣所说的成就。所以神都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跟主人说，神都知道你生命当中的软弱。但关键是你的，你知道之后你的反应到底是什么？对，彼得他出去了，他真的是照着耶稣所说的鸡叫一声，然后他真的是三次就不认识。然后呢，第三次鸡叫的时候的话，圣经上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描述，他说他就出去痛哭，出去痛哭。那个犹大的话卖了耶稣，对不对？卖了耶稣，当然圣灵也一直责备他，我怎么把这一人卖了呢？然后他就把这三十块钱想拿回去还给那个祭司，对不对？啊，就是大祭司。然后呢，大祭司说这个钱已经给出去了，那罪都不在我们这边了，我也不要你的那个钱了。然后那个犹大的话就把钱就丢在那个大祭司的面前，然后他也出去了，然后他就出去怎么样？出去吊死。今天弟兄姐妹们，当你面对软弱的时候的话，你有两种的反应。一种像犹大一样，你懊悔，但是你没有回到神的恩典里头，没有回到神的话里面，所以你自己还是在这个软弱当中，你继续再往前跨出一步，结果你就掉下了悬崖，对，你就真的就完完全全就离开了神。但你也可以像彼得一样，当你真的做错事的时候，你回转了，你回转，你想到了耶稣跟你说过的话，神啊，你真知道我的软弱，你已经提醒过我了，但是我还是这么软弱。但是他痛哭的时候，他没有选择用自己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他选择给神还有机会，对不对？所以他就回到他自己的老家。他虽然他也还是在走自己的道路，但是他还是对神还是有些的盼望。所以当他在那个提比利亚海边打鱼的时候的话，还是像以前一样下网打鱼，打了一个晚上，一条小小的鱼都没有，对不对？哎，兄弟们，很多时候我们软弱了，我们说神啊，算了，我再追求也就这样子了，我还是走我自己的道路。所以我们还是出去打鱼，把那个渔船找回来，把那个网修修补补，然后我们就去做以前很熟悉的事情。照说这个时候出去一打，这没有大鱼也有小鱼嘛，没有小鱼还有虾米，对不对？这么颗粒无收，哎呦，痛苦啊，痛苦。就在这个时候，岸上有一个人的声音就说，小子们，有吃的没有？啥问题？我正在懊恼的时候，颗粒无收，一条小鱼都没有。有人问我有吃的没有？这不寻我开心吗？对不对？然后又一个熟悉的声音再过来，把网下在右边。哎，有点熟悉了，彼得想到了。他第一次遇见神的时候，大概也是把网下在右边，所以他习惯性的又下去了，下去又去捞了。哎呀，这个网的鱼两条船，哎，这个东西都拉不动了，这个东西。然后他很重，所以旁边的约翰还是比较属灵一点，是主。然后彼得的话一听到是主的话，哇，连那个船都来不及开回去，啪的一下都扑通一下就跳到水里，游到岸边，游到岸边来到主的身边，反正啥都不敢说，就在那边听着主跟他说。主帮他烤鱼啊，然后主要烤完鱼的话，又跟他说，你再去拿几条大鱼，真的153条大鱼，就出现在他的眼前。所以当他主烤完鱼吃完饭的时候，主在跟他说，你爱我比爱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三次。你说耶稣在做什么？耶稣是在医治他，对不对？医治完，弟兄姐妹，不要单单只是停留在你爱我吗？你爱我，我爱神啊，你知道啊， 这些都是一个医治的过程。但医治的一个结果是什么？二十一章结尾这最重要的话，因为彼得为什么要起来？如果没有最后的这一步的话，前面的医治可能又要归于无有了。因为人很多时候的话，自己满足了，我们就真的满足，我们就是一个人的这个日子了。我们在永生当中的话，我们就得了这么一小部分。但神要医治我们是什么？是要让你的生命开始要生养，对不对？你生养从哪里来？就是在神在接下来医治过后对你说的话。神对彼得说什么？你跟从我吧，你跟从我吧。你看到我医治你了吗？你看到我给你一个新的生命吗？但这只是一个起点。如果我们没有继续跟随的话，生命仍然会被外在这些东西所吞灭。但如果我们一直跟随神的话，神的这个生命就不断的 multiply， 不断从我里头活水的江河才可以不断的涌流出来。跟随这是最重要的，相信和跟随，真的不要走犹大的道路，从来都没有回到过神的面前，从来都不愿意接受神的恩典。这个不用说，从来他都不跟从神，他都在走自己的道路。但彼得的话，虽然有自己的软弱，虽然有自己的不足，虽然有自己的这些缺憾，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可能我自己也常常在问，到底犹大的罪大还是彼得的罪多？谁犯的错比较多？哎，大家问一问，谁犯的罪比较多？彼得多呢还是犹大多？当然我们想犹大把耶稣卖了吊在十字架上，对不对？挂在十字架上，那这个是罪。但你想犹大只卖耶稣一次啊，彼得卖了三次啊。其实我在最大最小，这是我们自己人去分析的。其实无论怎么样都是软弱，阿们。神的要做的话，不管你做的大跟小的问题，神都要拯救，神都要医治，神都要给你新的生命，神都要让我们生命可以重新再往前走。要跟从神，神对所有每个人的心意都一样。今天神对我张牧师的心意是这样，神对正旭的心意是这样，对不对？神对佳华的心意是这样，都是愿意我们从我们的软弱当中要回转，我们可以进入那下一个光明，可以进入那下一个盼望，好不好？真的在神面前我们要勇敢的起来，要跟随。我也知道真的跟从神真的不容易，但是我也相信当我们愿意跟从神的时候，神就再次重新绘出我们生命的那个图画。以前有污点，以前有这些缺陷，在神来的那个笔上面的话，他稍微的修整一下的话，真的会画画的人真的画龙点睛，对不对？随便勾勒几下的话，把一个原来什么都不是的话，突然间画成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图画，在神永远可能。阿们。我们愿不愿意来相信，愿不愿意来依靠？我相信今天神的心意已经在这里，我们就让神继续来带领我们，在未来这个礼拜当中，我们会好好在神面前有机会可以多一点的突破，好吧？我们在神面前一同来祷告，好吧？好，我们一同来安静。我也知道真的是我们每个人真的在生命当中都有一些遗憾的，或者说你正在一个遗憾当中的，真的求神带领你啊，就在这样一个同在里头的话，让神开你属灵的眼睛，让神真的是让你这心里头知道他在你生命当中正在做这个修复，正在做这样一个补啊，这个那个补足的一个工作，让你在这个灰心失败、这个沮丧、这样甚至是咒诅、疾病或者是贫穷的这样一个光景里头，让神用他丰富的生命能够弥补你生命当中所以为不足的，也让神从无变有的能力、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生命当中来运行，带领我们走出困境，进入那丰富，好吧？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安静和祷告的时间，好吧？好，那我们让圣灵来带领，那我们待会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在神面前有回应。在神的同在当中，我们有三个问题我们可以一同来思想。其实就在你听到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圣灵已经在启示一些的东西。我们 们有没有哪些事情，哪些的人是就在这段过程当中重复出现在我们脑海里的，那这是我们心里头一直惧怕的。我相信在这个时候神邀请我们勇敢地把这些的黑暗、这些的污点、这些的软弱交托出来。当你交托的时候，神就在你生命当中赋予他新的意义，他会做这些补足的工作，他正在帮助你，就是在这过往当中，不是说这个东西要安度，但是是在这个软弱当中，他要重新的画出新的那个意义。第二个问题我们可以问的，在过往的经历里头，有没有哪些是需要神医治和释放的？容许圣灵来带领你接受这样的一个医治，接着从神来的、从主耶稣基督来的这样一个新的生命。我相信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为你所预备的新的丰富，要勇敢的凭着信心要来领受，用新的代替旧的，用光明来代替黑暗，用丰富来代替贫穷，用荣耀来代替这些的羞辱。求神帮助你有信心来医治来接受。第三个，也求神帮助你，真的就是有这样一个单纯的信心，你可以愿意起来，从今天开始，你可以立志在每件事情上面，你都可以来跟随。真的，在人面前看来可是一小步，但是在属灵的生命里头，这却是一大步，可以带领我们进入那释放里面。我也相信，在神的恩典里头，他正呼召我们出黑暗，要入奇妙光明。因为在神面前那个生命已经是赐给我们的，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每个人都是新造的人，神看为宝贵，而且神他愿意使用我们。那我们愿意将自己的生命来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如此侍奉呢是理所当然的。那我们愿意来跟从神的时候，神要使我们的生命成为那神迹的器皿，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神荣耀的作为。每个人我们在神面前都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在生命当中神已经给我们责任，我们要起来来宣告，我们要宣扬这样一个福音。求神开我们信心的眼睛，可以在恩典当中，在你的处境里头看见那新的盼望，让神的爱就在这个时候充满我们，让神的爱帮助我们生命可以被神来使用，让神借着我们来发光，在这世上成为他的光和眼，带领更多的人可以来认识你。弟兄姐妹，一同站立，我们一同来用诗歌，我们一同来宣告。